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王鹏，矢志向战未战，潜心科技创新，攻克多项核心技术，为部队心智战斗力提升做出重要贡献的强军事迹。
新闻聚焦：神舟19号发射在即，各系统准备就绪。
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今天请听第9集《红军长征为什么选择陕北根据地作为最终的落脚点》。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埃及给出的停火提案，坚持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鹏是飞行器控制领域的青年科技专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1年来，他矢志向战未战，潜心科技创新，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为部队心智战斗力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刘迪、李志、何畅、采制的报道，用忠诚和智慧建功强军事业。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树木葱茏，丹桂飘香。一大早，空天科学学院教授王鹏就身着孔雀蓝制服，一边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学楼，一边亲切地和每一个遇到的学员打着招呼。学员熊润峰，
他在上课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把名和人对上，之后每一次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他都加深一下记忆，就是在几堂课时间内就记住了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王鹏是一名由现役军人转改的军队文职人员，执教11年来，王鹏荣立3等功一次，2次荣获学校优秀教师，以工科组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湖南省课堂教学竞赛1等奖，先后主讲5门本科生课程，有2门入选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和军队首批精品课程。今年教师节前夕，王鹏被评为国防科技大学首届最受欢迎教师。
大家知道，飞行器的空间运动有6个自由度。
王鹏是国防科技大学土生土长的教授，他从小就渴望当兵，高考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防科技大学。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提前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攻读博士时，王鹏调整研究方向，转入了国家某工程的基础研究课题，这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研究领域，挑战之大不言而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吴杰：
王鹏肯定是很优秀的，所以想到他了。我跟他一沟通以后，他毫不犹豫地说选择新项目，他这个回答很干脆，一点没犹豫。那我想着，他就首先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完全是为了这个团队的需要，为了国家需要。
2019年，经过王鹏所在的课题组多年的潜心钻研攻关，他们负责的国家某工程基础研究取得突破，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身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一名科技工作者，王鹏始终把为部队提升战斗力作为重要使命。他曾在基层调研过程中为部队解决了多个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痛难点问题。他历时2年多时间，设计了一套预报系统，彻底改变了部队原有的被动保障模式，为圆满完成多次重大任务提供了帮助。
这个对部队的战斗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提升部队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更关键的。国防科技大学它是个军校，一定要为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提供支撑的，这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吧。
作为军校教员，王鹏坚持用心用情为学员讲好每一堂课。10年前， 王鹏第一次以教员身份给学员们讲课时，他带上摄像机全程录像，上课结束后再回看录像，从体态仪表、语速语调、学生的反应等逐一分析需要改进的地方。积累了一定经验后，王鹏把录像改成录音，通过回听录音给自己挑毛病，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现在。国防科技大学讲师周翔曾经是王鹏协助指导的学生，今年九月他跟王鹏一样正式走上了讲台。
我试讲王老师也专门去听过，一开始我上课可能就是语速比较快，节奏把握不好，但王老师他就跟我讲，你要给学生一个反应的时间，课堂节奏要有张有弛。包括王老师这个上课录音和这个用视频录这种方法，我现在我也是实际在用，我觉得真的帮助很大。
2020年，不满36岁的王鹏因业绩突出、表现优秀被提前评定为教授。2018年是全军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的第一年，军徽、军装、军人，每一个字眼都是那么难以割舍。面对改革大潮，王鹏很坚定，转改后衣服颜色虽有不同，但奋斗强军的底色都一样。国防科技大学高晓生告诉记者，那时王鹏是学院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全院第一个递交转改申请书的人，还带动教研室三人完成转改。
他愿意脱下军装转改到文职这个岗位上来，这个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是很少的，因为政策刚刚开始执行，还有很多不明确或者不明朗的地方，但是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去做这个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勇气。
记者结束对王鹏教授的采访时已经到了深夜，在国防科技大学的空天楼里，站在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科技帅才、系统总师、首席专家人才森林展示墙前，王鹏语气坚定地表示，从一名现役军人到军队文职人员，虽然身份有了转变，但初心和底色始终如一。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他一定会继续埋头苦干，矢志科技创新，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虽然我们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或者是责任它是一样的。从我们国防科技大学目前的形势来看，从青年一代的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文职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军人了，所以我相信随着文职人员这个队伍的不断成长，我们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的。
昨天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项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宋鹏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昨天上午，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这次核练是神舟19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核练。这次核练的结束意味着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进入了临射阶段。
神舟19号载人飞船相对于以往这些型号，它主要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这个上行运货的能力，给航天员以及相关的载荷装载的空间更多了，对于航天员的这个在轨的生活的舒适性也是有提高，然后也提高了这个在轨的这个实验的能力。经过全系统的一个演练工作的飞船，这个测试结果都是正常的，飞船状态良好，具备发射前的这个状态要求。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介绍，目前发射场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
目前发射场系统经多轮的实验设备的运行考核和专项复查，设备功能正常，运行良好，飞船火箭总装测试工作顺利，数据合格，测控通信系统完成了联调联试，刚刚完成了全区核练，状态已固化，着陆场系统参试设备状态良好，发射场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扎实推进。
这几天，气象系统持续关注发射窗口天气变化情况，加大气象会商密度，对可能影响发射的气象因素进行了专题技术研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凤杰：
经过我们对气象信息的积累和各家数值预报产品的分析，多轮的会商，我们认为发射窗口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满足咱们任务的最低气象条件。
据了解，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前期完成了一次空间站调向工作，发射前还将再次进行调向，为神舟19号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做好准备。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九集，红军长征为什么选择陕北根据地作为最终的落脚点。
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事实上，自踏上漫漫征途的那天起，党中央和红军就开始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因为这不仅关系着长征的成败，更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一路上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的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直到1935年9月27号，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榜罗镇会议，中共中央才终于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扎根在陕北苏区。那么，红军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长征最终的落脚点？
我们说呢，红军长征这个目标从1934年10月份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10月份到达陕北根据地。那么这一年呢，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就在这一年之内，红军的战略目标频繁的变换。红军长征之初，最初的目标是西征，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湘西以贺龙萧克部会合。由于湘江战役的失败，这个目标被迫做出修改。所以湘江战役之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通道会议呢，我们在党史上经常讲叫通道转兵，毛泽东就提出到贵州去。但是呢，转到贵州是战役性的，战役战术性的，将来还要折到湖南。那么由通道会议之后的黎平会议，最后确定到湖南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就是到贵州。当时最初的目标呢，就是黎平会议确定什么呢？经营川黔边根据地，就在四川和贵州的这个边区地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到1935年1月份的遵义会议确定的目标，就是赤化川西北。黎平会议的目标变了，但是呢，赤化川西北的目标由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役失利，那么赤化川西北的目标看来难以实现。那么后来就到了1935年2月份的扎西会议。那么扎西会议是个伟大转折，新起点是什么呢？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包括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实际上是确定了新的领导核心，就以毛泽东与张闻天为核心的新的领导核心，把遵义会议的具体成果扎扎实实的组织化，组织的调整比较彻底。扎西会议确定目标什么呢？云贵边，就是在云南贵州的边区，又准备经营云贵边。云贵边最后也不可能。那么最后到了1935年6月份，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会合了。那么会合之后开的两河口会议提出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穿陕赣，这时候就离这个陕北比较近了。后来1935年9月份，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裂，这时候呢被迫召开的俄界会议，当时确定什么呢？确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俄界会议决定呢首先赤化甘南，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样一个战略方针。那么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呢很快又做出了改变，就是保罗镇会议，打下了腊子口之后占领了哈达铺，毛泽东要求呢在哈达铺找些精神粮食来看一看。当时由我们后来万岁军的军长梁兴初，他当时是陕甘支队侦察连的连长，他们就侦察连到当地的邮局缴获了一堆报纸拿给毛泽东看。那么9月13号的天津大公报上面登了有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讲话，说全陕北23县几乎无一县不赤化，而且还登了陕北的刘子丹以徐海东合流。毛泽东当时一看这报纸啊，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那当时红军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那么这个根据地呢，不但有红军，有游击队，而且发展迅速，颇像1931年的中央苏区、江西苏区。所以呢，立即在甘肃保罗镇召开的保罗镇会议，对俄界会议做出了修正，红军战略方针又做出重大调整，决定什么？把红军的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从陕北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地，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那么我们回顾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大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变换七次，就目标点变换七次，最终确定陕北。你从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最能清楚地看出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这个生命力。这批共产党人，他们不是神，没有步步神机妙算，只有步步艰苦奋战。工农红军最强烈的生命力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这种，你看，顽强的探索，极其顽强的历史自觉。因为红军长征中也不断的这个战略目标不符合实际啊，你包括你看最初的从湘西到贵州到四川到云南到陕甘，战略目标不断的调整，一步一步的使自己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适合于中国的实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我说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历史自觉性，这种历史自觉性就历史主动性，没有人要求，没有人指引，就是一步一步的创造，就历史的主动性，主动的创造历史，表现为历史的创造性。第二呢，是这种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实践，包括你看战略方针不断的调整，你包括四渡赤水，包括突破乌江，突破金沙江，突破大渡河，包括雪山草地，包括一四方面军分裂之后的坚持自己最初理念，就7000人坚决北上。那么这种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实践，就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就像毛泽东同志讲的一样，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奋斗。从红军长征所昭示的，就是共产党工农红军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实践性，这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极强的历史自觉和他们极其顽强的不屈不挠的这种奋斗与实践。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西北某陌生地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组织官兵来到驻地六尺巷开展现地教育，请听报道。
演练一开始，扮演红军的第77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迅速搭设指挥链路，利用多型雷达构筑起远近结合的侦察预警监视网。
在东南方向加强对动两、动三、动四批目标的跟踪监视。
明白。
与此同时，蓝军派出靶机、模拟侦察机和巡航导弹，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向红军的防空阵地实施抵近侦察和火力打击。红方指挥员在研判敌情后，决定采取诱导设伏的方式进行拦截，通过在假阵地上释放雷达信号，主动暴露位置，诱导对手飞机进入火力打击范围。
目标进入远射区，发射炮击，
双方拦截，
发射，双方拦截，发射。
当蓝军飞机进入伏击圈后，红方雷达果断开机锁定目标，导弹精准击中来袭目标。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李春阳：
我们充分发挥信息组网的优势，将多型雷达获取的空情信息融进一张网，在快速研判敌情态势的同时，合理利用各种战法对其抗击，有效提升了防空兵协同配合与精准打击能力。
随后蓝军改变策略，一方面加大了对红方阵地的电磁干扰强度，另一方面派出了多架靶机，扮演隐身空中目标和高性能无人机，实施超低空突袭。面对多批次来袭的空中目标，红方导弹分队迅速在雷达杂波中甄别模拟敌机方位，准确开火将来袭目标全部摧毁。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邓磊：
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我们充分利用体系优势，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立体防空火力网，实现了对多批目标的饱和抗击，极大提升了部队在边缘识别、极限抗扰和精准抗击等方面的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常静宇、李浩、郭宝华报道。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组织官兵来到驻地六尺巷开展现地教育。
一纸书来只为墙。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近日组织官兵来到驻地桐城市六尺巷，通过重温清代张武礼让的历史典故，引导官兵涵养谦和礼让、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郑涵：
我们设置了参观见学、以案说理、研讨交流等环节，通过借古喻今，教育引导官兵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进一步营造和谐友爱的内部氛围。
在张氏文化陈列馆，官兵们以三户小组为单位开展研讨交流，干部骨干通过微谈心、唠家常，让大家敞开心扉、大胆倾诉，帮助他们理清问题困惑、化解矛盾焦虑。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前程：
这种身临其境的教育模式更容易打动人心，很多同志现场听了六尺巷的故事后都很受触动，很受教育，都说以后的工作中相互之间要更加包容和理解，提升凝聚力。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哈大卫向记者介绍，六尺巷故事蕴含的谦和、礼让、和谐的精神文化，对于抓建基层、密切官兵关系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他们将持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军营文化有机融合，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新动能，激发新活力。
我们将六尺巷礼让谦和的精神内核融入教育实践，总结出了官兵说事、支部领事、礼让和事、多元解释的调解四步法，帮助新战友解开思想疙瘩，增进团结意识，有效促进部队内部关系建设。
特约记者曹光法、赖浩然、夏阳斌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航报道。昨天，红鹰飞行表演队九架教八表演机从空军航空大学起飞，赴南昌参加11月2号到4号举办的2024年南昌飞行大会，并进行飞行表演。此前，红鹰飞行表演队已经连续两年参加南昌飞行大会，并且于2023年首次飞越滕王阁。南昌飞行大会之后，他们还将飞赴珠海，继续为国内外观众带来精彩的飞行表演。
记者秦克斌、朱俊报道。武警湖北总队孝感支队近日举办创破纪录活动暨军事体育运动会，180多名官兵围绕个人、全能、团体共三大类14个项目展开激烈较量，检验军事训练成果，为全面提升部队战斗力奠定基础。
记者杨帆、杨东报道。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近日组织上千名新学员前往大别山革命老区开展综合实践教学和野营拉练活动，引导新学员坚定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培养严明的纪律观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过硬的战斗作风。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0月27号说，以色列26号袭击伊朗之前，伊朗就已经收到了相关信息。阿拉格奇说，我们在遭袭前一晚就收到袭击可能发生的信息，这时我们确定袭击即将发生，我们还与各方交换了信息，并在袭击发生前就采取了必要措施。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保留回击以色列侵略的权利，将在适当时候回击以色列。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在打击伊朗前不仅提前告知了美国，还通过多个第三方提前告知了伊朗。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报道说，以色列起初计划袭击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设施，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下只袭击了军事设施。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否认以方提前向伊朗通气，同时否认以色列在美国施压下改变了袭击伊朗的计划。
总台记者景真当地时间10月28号了解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罗南巴尔日前向国家安全内阁提交了埃及方面给出的停火提案，也就是与哈马斯休战两天，换取释放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并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谈判。大多数以色列部长及安全部门负责人表示支持这项提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对该提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称其坚持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的原则。过去几个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轮加沙停火谈判，但都没有达成能够结束冲突的协议。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27号，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拜特拉西亚等地，其中位于杰巴利耶难民营内的一个住宅区遭以军空袭，造成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军当天还袭击了位于加沙城西部沙提难民营的阿斯玛学校，造成至少11人死亡。
总台记者景真报道，当地时间10月28号凌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什莫纳和马尔加利奥特地区在30分钟内两次响起防空警报，至少响起一次巨大的爆炸声。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28号凌晨连续两次向以色列北部马纳拉、马尔加利奥特定居点附近发动火箭弹袭击。另据报道，黎巴嫩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经就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要求安理会与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侵略。
据报道，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博戈马兹10月27号表示，俄军当天挫败了乌克兰再次越境入侵俄罗斯西南部的企图。博戈马兹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一个武装团体27号试图突破乌克兰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之间的边界，但被击退。目前这一地区局势稳定，仍在俄方控制下。目前还没有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上述消息做出回应。
据塔斯社10月27号报道，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等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表示，塞尔维亚记得北约1999年轰炸南联盟造成的影响，塞尔维亚永远不会加入北约。波波维奇说，塞尔维亚奉行独立自主政策。
据朝中社10月2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27号发布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国军方是无人机渗透到平壤事件的主体肇事者，其目的是空投反朝政治传单。这名发言人说，由国防省和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业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坠落无人机残骸中拆卸了飞行控制模块，并对无人机飞行计划及飞行历史记录进行了全面分析。发言人说，经调查确定的证据清楚证明，该无人机入侵目的是空投反朝政治传单。如果韩方再次干出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朝方将采取毫不留情的行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